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6月2日星期一，我们都是先看回疫情的消息。新冠疫情回来了，这一波的疫情来势汹汹，很多人初期还觉得是普通的伤风感冒，那这一波疫情到底和上一波的新冠疫情有没有不同，有些什么不同呢？台湾医生苏一峰就和大家讲解一下，大家细心点听一听。
最近这新冠疫情呢就有在升温了，那升温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更多这个新冠的病人了，那当然每个人的表现现在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那以前呢新冠的病人会发烧啊，喉咙痛啊，那现在呢因为他跟人已经感染次数变多了，加上病毒变种了之后呢，他的这些症状呢似乎就比较不典型了，所以有些病人呢他可能最近突然就肺炎，那肺炎呢检查才发现哇是新冠阳性，那它本身呢可能症状就不是那么明显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新冠的症状呢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一些说喉咙痛啊或流鼻水啦，那现在可能有时候一来呢就是有些是老人家可能一来就是以肺炎为主啦，那我们最近也有收治两三床就是像新冠肺炎需要住院的病人，那本身就是血氧比较差啦，然后加上这个肺部有明显的 S 光肺炎，然后一验就发现是新冠阳性啦。那当然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病人呢，他不只有新冠，他可能同时也有重流感的，这我们也遇过。所以呢有时候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症状呢，其实呢也比较难判断是什么问题啊。有时候呢你有一个呼吸道的不舒服呢，那可能是新冠，也可能是流感，那也有可能是梅将军或者是一般的肺炎。那一般呢如果来判断的话呢，我们会有几个特色让大家分别啦。如果是发烧呢，发高烧的呢，会身体酸痛的，那这个就比较像流感的症状，那尤其是 A 型流感，它的症状会比较会高烧，而且会全身酸痛。那假如呢没有那么明显的高烧全身酸痛呢，那但是咳嗽比较严重呢，后来发现有肺炎呢，那这时候就比较可能是比较像新冠了。那当然呢梅将军的肺炎呢有可能会比较大片，那有时候呢也要把梅将军的肺炎列入考虑。那这种肺炎呢有时候会拖比较久，会咳嗽，如果没有好好治疗，咳嗽咳两三个月都有可能啦。那大部分要检查的方法呢可能要靠几个，就是要快筛啦。那我们的流感有快筛，但是流感快筛目前在药局是没有贩售，所以可能就是要来医院做。那新冠的快筛现在药局有卖，可能要有时候如果买不到可能要多找几件啦，可能通路不一定都有。那梅将军呢基本上要诊断还是都要去到医院诊断啦，医院有一些筛检呢或者是抽血的方式去诊断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啊，就是之前那个张学友得到不能去演唱会的那个 RSV， 他表现也是一样，那当然他的表现就是鼻塞喉咙痛，也是咳嗽比较严重啦。那这些混在一起呢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区分啦，所以这很难区分之下呢，有时候还是要到医院让医生来做相关的判断，照 X 光或者从症状来判断。那当然的我们的病毒它会变种啊，那新冠的病毒在变种的过程中呢似乎一些症状变得比较不明显，但是呢仍然会感染肺部造成肺炎啊，所以肺炎的病人现在有时候症状不明显的时候表现就是只有咳嗽，或者是有些人就直接开始喘了，那也是要经过相关的检查才能发现。那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疑虑呢，加上最近身体不舒服呢，可以到医疗院所找相关的科别来检查一下，照个 X 光看看，或就可以确定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啊。
没错，新冠病毒的病症以前是发烧，最主要是喉咙痛，这个是新冠的病症。但是这一波的疫情呢随着啲人慢慢接受了，特别是那些之前染过疫的啦，那呢就入了人身体之后呢，他适应了人的身体啊，啲人对他那个反应亦都冇咁强烈啦，所以唔系好强烈，呢、这个先至系问题啊。咁呢度苏医生咧就指出咗，新一波嘅新冠疫情好可能啊，啲人仲当佢系流感啊 ，A 型流感啊，拉尾发觉唔妥啦，吸得耐啊，吸多咗啊，就发现肺炎啊。呢一波嘅新冠疫情咧，好多时咧就以肺炎嘅病征吸得耐。拎去化验就先至测得到原来是感染了新的病毒株。由于台湾在上一波新冠疫情的防卫能力是比较好的一个地区， 咁今一波嘅疫情，台湾方面系乜嘢情况呢？大家听一听。
新冠病毒真的烧起来了，胸腔内科医师苏一峰就po文提醒要注意自己的保护力，还说抗病毒药又缺货了。一般这种抗病毒药物，民众无法到药局自行购买，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
现在在开立这莫拉皮他韦呢，常常也会遇到这缺药的情形，就是有时候你要开，但是却开不出来，是请疾管署可能动作要快一点，赶快把这药翻派下去。
疾管署强调库存还够，不过医师说目前还是有不少年长者有转变成肺炎的重症，常出现喘或精神不济以及发烧来急诊。疾管署6月11号发布，6月4号到6月10号单周暴增328例新冠肺炎中重症病例，相比更前一周新增263例，上升25%。从去年疫情低缓时期每10万人有1.47人确诊来看，目前观察每10万人就有1.53人确诊，研判进入流行期，而且评估这一波要到8、9月才会有逐渐下降趋势。
冇错，连台湾嘅医护界都知道，今一波新冠疫情已经燃烧起嚟啦。急诊嘅肺炎病人新冠占咗一半，同上周比较，新一波确诊新冠病嘅人数比上个星期上升25%。台湾当局估计呢一波疫情会维持到9月，咁相对翻香港嘅 prediction 啦，嗰个预计啦，香港比较乐观嘅，佢哋预计过埋6、7月咧就可能会回落，大家放眼睇下系咪咁样。再睇翻美国嘅消息。美国疾控中心不再建议健康的儿童和孕妇接种新冠疫苗。美国疾病及预防中心 CDC 近日更新了新冠疫苗接种指南，宣布不再建议健康儿童和孕妇常规接种新冠疫苗。此举标志着美国防疫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 HHS 部长小金乃迪在5月27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布了影片，正式对外宣布这一项决定。他在影片之中表示，我非常高兴地宣布，从今日起，健康的儿童和孕妇的新冠疫苗已经被移出了 CDC 的建议免疫接种时间表。小金乃迪指出，这一个变更是基于目前缺乏充分的临床数据来到支持儿童和孕妇反复接种加强针，并强调这个是根据常识和科学依据作出的决定。在影片中，小金乃迪和美国食物及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局长马卡里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即是 NIH 院长贾伊巴塔查里亚一同出镜。马卡里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健康儿童仍然需要接种新冠疫苗，而且多数国家已经停止建议儿童接种。小金乃迪补充说，我们又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了让美国再次健康的承诺，迈进了一小步。金乃迪一向对疫苗持审慎的态度，尤其是新冠疫苗，他曾经表示自己并非反对疫苗，而是主张政策应该站在透明和严谨的数据上高，特别是应该审慎评估儿童和孕妇的接种风险和效益。然而这个决定并未经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以及疫苗咨询委员会 ACIP 的传统审议程序，引发了部分公共卫生专家对决策过程的关注和讨论。此外， FDA 在5月20日还宣布，将限制新冠疫苗的批准对象主要是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患有高风险疾病的人群，并要求疫苗制造商对其他人群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相信美国此举亦都会影响到西方国家甚至其他国家的仿效。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看回香港的消息，郑雁雄被中央免去了香港所有的职务，由周济接任中央驻港系统换人，原中央及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济平调取代了郑雁雄。中国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上周五的晚上，即是5月30日的晚上，发出新闻稿免去郑雁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职务。翻查翻记录，自去年9月开始，周济已经不时听取香港政府的汇报，参与会议，以致出席海洋公园的大熊猫活动。在今年的4月，特首李家超去杭州的时候，是周济特意到场迎接的。在今年的2月，中央港澳办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去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调研的时候，周济已经平排和郑雁雄站在一线。在去年的11月，他亦都出席了上海访问团的会议。周济之前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务院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属于正部级。周济具有研究生学历，曾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织副书记、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在河南的时候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被称为河南政法王。看回北京过往的做法，一般官员被如此迅猛地炖冬菇、炒鱿鱼，都是标志着有政策性的改变。如果是这样就有意思了。现在翻看翻郑雁雄的资料，至于他的亲密战友夏宝龙是不是下一个会被落马的官员，我们且拭目以待。至于落马的郑雁雄，他和夏宝龙同为强硬的路线，现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郑雁雄都被视为北京对港强硬政策的代表人物。两个人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接掌香港事务，负责维稳工作的部署。在5月20日，郑雁雄以中联办主任的身份在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五周年活动之中发言，以广东话形容香港形势大好，还说世界立立乱，中国认真掂，东升好明显，风水轮流转，不用啰啰乱，香港最安全。哇，这些这样的口号是谁跟他作的呢？好地道的广东话形式。但是他细估不到10日之后他就被炖冬菇炒鱿鱼了。继续看回郑雁雄，他在2020年出任中央驻港国安公署首任处长，在2023年升任中联办主任。郑任内曾经推动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又加强对传媒、教育界和民间社会的管控。美国财政部在2020年以郑雁雄破坏香港自由为理由，以香港自治法实施制裁，禁止他出入境美国。郑雁雄任职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时候，在2011年镇压汕尾乌磡村村民维权运动。他说境外媒体信得过，猪乸都会上树。他还说，好像这些负责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烂的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还骂记者，你算老几？至于夏宝龙，他在2013年至2017年出任浙江省委书记，任内在省内，特别是温州，展开大规模的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动。自从2014年起，至少拆除了超过1200个十字架， 清拆行动，很多都是在半夜或者清晨时分用大型吊车强行拆除，其中有牧师和信徒被殴打和拘留，甚至起诉。夏宝龙在2020年接任港澳办公室主任以来，主导落实国安法，多次公开强调港人治港必须由爱国者主导，爱国不容妥协等等，将香港选举制度彻底改变成只限于爱国者参与。他亦都是47人冤狱案的主谋和参与行动者。社会和自媒体的舆论一般并没有太大的惊喜，由于周济是属于党务系统，他的身份亦都代表着中央对香港的决策由他直接施行，所以北京的强硬态度如果没有经过突发的人事变动或者政策的改变，一般来讲是会继续维持下去的，所以香港人暂时无需有过分的期望。至于近日外界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政治传闻，包括习近平失去了权力，快将下台，权力已经由军方和政治老人接管了，将会交给团派一些温和派去将习近平的错误路线拨乱反正等等等等，这些都只是属于传闻。虽然说现在已经证实了很多习派的嫡系已经被剪除，但是这些绝对不代表北京对香港有任何政策上的改变，特别是北京的外交路线，到底他是跟美国一战，定是扯谈扯打，一路欺骗着美国人，而自己获取一个缓冲的时间来到发展为目的，以赚取中共的最佳利益。而美国佬今次会不会继续上当，继续做冤大头而出不到声呢？凡此种种都是很多变数在其中的，不能够三言两语就说未来的政策会向好的一方面期待。反过来，我们应该担心如果中共在90日之内履行不到90日在日内瓦签署停火协议的条款，到时中共会不会反窝一击发动战争，这个才是大问题啊。看来郑雁雄和夏宝龙一伙今次真是要经历一场派系的清洗了，他们是被清洗的一群，因为他们那个派系的主旨现在已经很不掂了。但是不掂还不掂，到底中共会不会继续利用香港去呃鬼佬，将香港一些政治的环境改善返，还一个宽松一点的政治环境给返香港人，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期待。但是无论如何，香港人已经不可能再次相信中共的种种谎言或者花招的了。中共在香港所行的一切政策都是有利于中共当局，并不是有利香港人。譬如举例讲返近期在香港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厌胜术，一种置敌于死的邪术已经普遍出现在香港的心脏地带，即是由中环去到铜锣湾一带，布满了一些人形的公仔，有风水师一眼就认得出这些是一些很邪门很恶毒的风水布局，叫做厌胜术。厌是讨厌的厌，胜是胜利的胜，术是巫术的术，不是乱噏，是有名堂的。即使好似之前所讲的蛇阵同埋搞日夜缤纷初期的穷光蛋啊，呢啲都系一啲风水嘅布局嚟。当然港共政府唔会承认呢啲系夏宝龙同埋郑雁雄喺后面操刀嘅，但系佢哋点都逃唔过香港有好多高人佢哋嘅法眼，呢啲摆明就系风水局嚟嘅。你哋仲系用紧啲阴招、哪吒招嚟到想香港人死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翻嚟讲翻中美嘅关系，美国德州立法反击中共跨国镇压，有分析指呢个系对美国主权嘅侵犯行为，明确定性为刑事犯罪。消息指喺刚过去嘅5月24日。美国德萨斯州反跨国镇压法成为了正式的法律，明确将跨国镇压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专家分析认为，中共在多年来在美国进行跨国镇压，这个是对美国司法主权的侵犯，而德州率先立法反击中共跨国镇压，更加是美国其他州和联邦层级的相关立法与执法带来了示范和表述的作用。据德州州议会官网公布的消息，州长阿伯特在5月24日签署了反跨国镇压法，编号为 SB1349 的法案。该法案将于9月1日生效。这项反跨国镇压法将外国政治胁迫和恐吓，又称为跨国镇压，定性为犯罪，并在德州刑法法典之中设立了两项新的刑事罪行，就是跨国镇压和未经授权执行外国法律。这些条款是要针对那些充当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恐怖组织的代理人，并在美国领土上从事非法行为的个人，这些人压制或者报复受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或者强迫受害者和外国政权合作。跨国镇压罪是指犯罪者代表住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恐怖组织行事、密谋或者实施好似袭击、人口贩运、骚扰或者胁迫等罪行，其意图是压制、惩罚或者控制那些实践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士。实践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订案保护的活动。未经授权执行外国法律罪是指犯罪者试图使用或者实施外国法律判决、程序或者威胁行为，这些行为侵犯了美国或者德州的基本宪法权利。该法律对这两项罪行的量刑门槛是某些轻罪行最低刑期是180日，最严重的重罪最低刑期是15年。德州政策研究所在他们的官网上高表示，反跨国镇压法引入了刑事威胁和执法手段来到对抗和遏制外国政治势力对德州居民和公民生活的干涉，由此加强了对德州个人权利的保护。相信从州级层面或者从联邦层面来讲，这些都是美国的第一步正式立法的反跨国镇压法，这个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已经不再容忍中共的跨国镇压。中共近年来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活动不断加强。原在大陆维权律师邵平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在美国的跨国镇压实际上就是践踏了美国司法主权的一种行为。从国际法上来到讲，这个就是一种侵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战争行为，只是这种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而已。他表示，对于中共在美国的跨国镇压，美国过去使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已经不够用了。他举例说，对亲共分子在街头的骚扰、打砸或者干扰法轮功学员或者其他反共异议人士举办的揭露中共邪恶活动的时候，美国警察似乎没有适当地有法律依据进行执法。他们接到报警之后，经常是捉完就放了。吴少平认为，现有的正式立法和对跨国镇压罪的明确界定之后，执法部门就有了执法的依据。 这样对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动打击效果就不同了。而且在德州境内，那些遭遇到中共长臂镇压骚扰的人亦都有法律依据来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对中共跨国镇压来讲，对于执行中共跨国镇压行动的这些人来讲，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中国问题专家王克亦都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德州推动的反跨国镇压法，这个表明美国州政府一级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已经不再容忍，一定要进行立法打击了。因为中共的跨国镇压在德州、在全美国都已经是非常突出，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成为一个政界高度关注的问题。王克仲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德州率先进行了立法，并且将跨国镇压认定为刑事犯罪，这样打击起来处罚力度应该是很大的，威慑力亦都是很大的。王克仲认为，德州反跨国镇压法作为美国第一步相关的立法，它的意义是重大，它会给美国第二些州份作为一个表率，第二些州有可能亦都会跟进相关的立法，同时对联邦层面的相关立法亦都会起到推动的作用。德州打响了第一枪，它的示范效应应该是很大的，对中共来讲亦都是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事情。吴少平亦都称赞德州率先出台这部法律，他说有力地震慑了中共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活动。不过他亦都表示，德州的示范效应还需要全社会做出更多的努力，特别是好像加州、好像纽约这些中共特别活跃、活动特别长久的地方，还有华盛顿特区。我认为是需要相关人士包括政界议员的努力去推进才能够实现。吴少平又说，德州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其他各州能够积极跟进。当然这个需要民间努力去推动这些这样的立法活动，在全美形成一个潮流，最终能够实现在全美范围之内遏制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影响，来到阻吓中共对美国主权的侵害，来到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共在美国为什么能够进行如此猖狂的跨国镇压呢？王克表示，这个首先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共将美国当作最大的敌人，所以美国就成为了中共进行渗透的重点和第一对象。其次是美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移民国家，中共转了美国的空子，使到他不用多付出很大的成本就能够大张旗鼓大规模地进行渗透，并且将跨国镇压亦都带了入美国。吴少平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面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令到中共认为他自己的国力和实力增强了，所以他敢于在外面展示自己的拳脚，亦都不将美国放在眼里面。特别是在习近平提出所谓的东升西降之后，中共的海外骚扰、长臂管辖、恐吓亦都与日俱增。吴少平说，在东升西降的过程之中，中共不满足于仅仅通过渗透美国社会来到影响美国，他甚至还将他的长臂管辖，比如将他的海外警察站、将他的权力触角亦都直接渗入到美国社会，他通过这种方式输出他对世界和对美国的影响力，彰显了他的世界地位和权力。此外，吴少平还提到，中共对美国社会经过长年的渗透和影响之后，他认为他已经足以影响美国社会，他认为当他实施跨国镇压的时候，他在美国培植那些人之中会有人能够站在他那边替他辩护。吴少平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共对美国社会的破坏行为对反抗中共迫害的人权律师、法轮功学员、媒体人、少数民族以及香港人等实施跨国骚扰行动没受到惩处、没被追究责任，这个亦都是令到中共越来越猖狂。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实力已经够强大，我认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他敢挑战和挑衅美国。吴少平表示，德州反跨国镇压法的立法有助于美国对中共跨国镇压行为进行有效的阻吓，一方面是通过法律层面来到捍卫美国自己的国家司法主权不受到中共的侵害，另一方面亦都保护了海外意见人士，好像法轮功信仰团体等群体之中的个人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言论自由权利以及他们的人身权利。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法轮功学员是中共跨国镇压的主要对象之一。近日大纪元时报报道，纽约法拉盛亚美国际旅游公司 Asia American International Travel 老板朱立聪至少从2008年起就在纽约的亲共活动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且是多年来组织了一系列攻击和骚扰纽约法轮功学员活动以及神韵演出的活动。朱立创只是中共跨国镇压的一个缩影。黄克仲表示，由于法轮功的海外主体在美国，中共对法轮功作为一个主要海外跨国打击对象，因为中共将法轮功当成一个最大的敌人。他还说，中共在美国使用超限战，使用可耻的流民手段，集中他一切手段，利用他渗透美国，长期累积了那些资源来到全力打压法轮功，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他这个事情做得非常之丑陋，这个也都是等于他自己将自己赶上了绝路。黄克认为，中共的恶行导致了美国各界对他的反感和讨厌，包括美国政府和州政府。德州率先通过和实施反跨国镇压法，对中共的流民行径进行立法和刑事反击，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另外，美国亦都宣布新的政策，禁止侵犯美国人民言论的外国官员入境。在星期三，即是5月2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Marco Rubio 宣布了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禁止参与侵犯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外国官员和个人入境。卢比奥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今日我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该政策将适用于负责审查美国受保护言论的外国公民、外国官员对在美国领土上谷使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言论的美国公民或者美国居民发出或者威胁发出逮捕令，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声明还说，同样外国官员要求美国科技平台采取全球内容审核的政策，或者从事超出他们权限涉及美国的审查活动，亦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国务卿指出，言论自由是美国人享有的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这项权利载入了美国宪法，同时亦都是美国成为世界自由灯塔的原因。声明还说，美国一直在度采取行动抵制国内审查制度，但是同时亦都看到外国政府和外国官员在美国境内插手审查工作的令人不安的例子。他说，在某些情况之下，外国官员在没有权限的情况之下，对美国科技公司以及美国公民和居民采取了公然的审查行动。国务院告诉他，这项签证限制政策依据移民和国籍法第212A(3)C 条例制定的，该条例授权国务卿对任何入境美国 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外国人禁止他们入境，某些家庭成员亦都可能受到这些限制的约束。简单地讲，就是禁止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入境。卢比奥仲暗示拉美欧洲的官员或者受到签证限制。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国务卿的官方账户星期三发帖表示，新签证限制政策将会拒绝参与审查美国人的外国官员入境。卢比奥写着，长期以来美国人因为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被外国当局罚款、骚扰甚至指控。今日我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适用于参与审查美国人的外国官员和相关人员。言论自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是外国政府无权干涉的天赋权利。他说，那些致力于破坏美国人权利的外国人不应该享有来美国旅行的特权，无论是在拉丁美洲、欧洲还是其他地方。对于那些破坏美国人权利的行为，美国的被动处理时代已经结束。这个声明发布之前，国务院宣布对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德·迪·马瑞亚实施制裁，因为他在 X 老板马克思 Elon Musk 拒绝审查所谓的右翼虚假资讯而切断了巴西人对 X 的访问。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亦都开始了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消息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5月28日星期三表示，美国将会开始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同埋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学生或者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的签证。卢比奥在一份题为《签证新规将以美国优先而非中国优先》的声明之中写道，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积极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同埋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者在关键领域的学习学生。他还写道，我们还将修改签证标准，以加强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所有未来签证申请的审查。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在2023到2024的学年，超过110万外国学生来到美国，其中印度和中国各占一半。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紧张加剧，赴美的中国学生人数有所下降，在2024年下降了 4% 至到 27.7 万人。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说，中共正在利用美国大学校园传统而且至关重要的合作与开放文化。在今年的3月，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提出了通过维护学术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来到阻止中共窥探法案，又称为阻止中共签证法案。在5月12日，佛罗里达州参议员穆迪在接受霍士财经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明知中国公民必须为中共收集情报，但是我们就每年发出30万份学生签证给他们，那怎可能呢？答案很简单，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在此前的一日，卢比奥下令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停止安排学生签证新面试，因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资料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美国史丹福评论5月7日发布深度报道，揭露中共在史丹福大学长期运作的间谍网络，通过冒名顶替、社交渗透等手段，锁定从事中国议题研究的学生，收集敏感科研的信息，引发了关注。调查中指出，部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受到中共国家情报法的约束，被要求配合情报工作，甚至定期向驻美使馆汇报研究进展。有学生透露，一旦拒绝，家人可能会在中国遭到财政与政治打压。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特平和前 FBI 局长雷伊曾经指出，中共对美国高校的学术窃取已经构成 历史上最大规模嘅财富转移之一。咁面系人俾，假系自己丢嘅。今日中国学生之所以沦为美国驱逐嘅对象，全赖于中国呢啲咁嘅恶法同埋佢咁邪恶嘅政治体系咯。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